中国老百姓话，身边好多人突然就走咗。台北101获赞，倒塌大楼有共同点。美专家赞台湾防震，美西比唔上。李嘉诚旗下港口引波兰警惕。香港痛失转口港地位。丹麦紧急关闭欧洲最繁忙海道。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是4月5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美国围截，在国内政治左转，经济可能陷入失落10年的困境。而这些危机之外，疫情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中国。最新消息指出，医院人山人海的情况仍然在持续，太多人突然就走了，而至于单位不再举办追悼会。长沙市民常先生4月3日话俾新唐人知，感冒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呢几个月以嚟，基本上周围每个人都反复感染。近嚟每个人身边都有人过世，所在嘅单位都唔再开追悼会啦。常先生话：过年到而家，大人小朋友几乎全部都得过感冒，我亦得过2次，好得唔彻底。天气一变化。一冻亲下又嚟啦，一个月两个月嘅都喺度咳，长期唔好，应该就系新冠啩。医院乜嘢都唔讲，都话系流感，死人就多啦。亲人里边总系有几个啩，每个单位都有，有啲仲系年纪轻轻。沈阳嘅徐女士透露，当地疫情好严重，医院爆满，咳嗽声都吓亲人。佢话：我新抱我嘅孙都感冒。小朋友的学校1/3都病了，老师都病了。医院哇，好得人惊，每个医院咳嗽声啊，好得人惊，新冠几严重。徐女士认为，除了感染之外，身边好多人出现接种后遗症。她说，我有朋友，她哥哥还有叔仔死了，50几岁、60几岁，就是心梗、脑梗。微博上有人提到，新冠后血栓发病率相当高，但不确定究竟是新冠后遗症，亦或是同疫苗有关。成都居民张先生接受新唐人访问的时候说，当地医院爆满，人山人海，很多急性心梗、脑梗患者，怀疑是国产疫苗导致。张先生一位朋友的妈妈才54岁，前两日突然走了，医院说是脑梗，但不给具体原因。适逢清明节，一些中国网民自发悼念疫情中的吹哨人李文亮，亦有人回忆被全国造成重创的第一轮疫情。独立评论人蔡晨坤4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讨论新冠发源地武汉当年究竟有多少人罹难。据官方数字，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3月27日这3个月内，武汉因为新冠感染死亡2535人。蔡晨坤话，有一次同一名知情人倾起死亡人数，佢话官方公布嘅数字系喺度开玩笑。佢掌握嘅可靠信息显示，至少喺官方数字后边加上2个0，亦即系要乘100倍。蔡晨坤回忆话，武汉解封之后，好多人去殡仪馆领骨灰盒。有人在微博上话，我是今朝上午10点左右到汉口殡仪馆的，大门口沿路停住长长的私家车和志愿者车队，入门口保安好严格，四围是便衣，基本上是一举手机想影相就有人过来制止。财新记者到现场，见到一部大货车停在汉口殡仪馆侧门口，车上装的全部是骨灰盒。司机和财新记者倾闲偈，不经意透露，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多个骨灰盒，昨日已经卸过同样数量的一车。这个还只是武汉一家殡仪馆的现场。武汉全市有7间这样的殡仪馆，都在力争清明前发完所有存放的骨灰盒。而且不单止武汉当地的殡仪馆，封城期间，南京、常州、乐山等地都有移动的焚烧方舱支援武汉。南京最多一次就运去40部，而一部相当于6座普通炉来计数，相当于武汉火化炉突然增加到324台。 蔡盛坤估计，当时连武汉农村都被感染了，湖北全省封闭。按国际标准来计，这些人都是染疫而死。所以说，那名知情人估计的两个月间死亡253,000，亦都是保守的低估，但亦意味着官方至少瞒报了上百倍。有网友留言评论说，大疫情死人是常理，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只能够说，共产党上台靠的是谎言，共产党建造的是一个营造谎言的体系，这种体系一旦说真说话就会崩溃。台湾三号遭遇921以来最严重的地震，截至五号上午8点，余震已经有324次。好彩规模比较大的地震慢慢减少。台湾气象局说，这波地震序列逐渐平静下来。今次地震令到台湾的房屋建筑再度受到检视。高耸入云的台北101在三号强震中毫发无伤，引起关注。CNN 报道说，面对25年来最大的地震，台北建筑物亦都剧烈摇晃。曾经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楼，亦是现代工程标杆之一的台北101，仅是轻微摇晃。保护它的两大功臣分别是钢筋混凝土和调质阻尼器。CNN 说，钢筋混凝土令到建筑物兼具弹性和刚性，可以抵御强风和台风。阻尼器则是一项技术创新，悬吊在台北101大厦的87层到92层之间，可以抑制大部分剧烈的摆动。朝日电视亦都谈到，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丧生，当时很多疑似不合格的建筑成为焦点。从那阵之后，台湾建筑物的抗震能力就获得很大的进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和田章对朝日电视表示，台湾新建筑的技术在某些方面比日本更加先进。譬如为了令到建筑物不容易摇晃，在建筑物中使用减震橡胶。这类技术从1999年后在台湾得到相当的发展。不过和田章亦谈到，台湾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咁就係一樓只有柱支撐，而上邊有7层或10几层建築。和田章認為，咁樣一嚟，一樓嘅柱損壞嘅時候，成棟建築物可能會倒塌或者係傾斜，呢種特徵嘅破壞性係顯著嘅。和田章表示，呢一種損毀方式喺日本並唔常見。他亦都建议台湾，如果能够根据现行的抗震标准，对老旧建筑物进行检讨，并且实施一些补强的措施，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加强方向。美国地质专家赞叹，就今次花莲地震的威力和伤亡情况来看，台湾显然已经做好预防强震的准备，而且做得比美西地震带上各大都市都好得多。据 NBC 报道，西太平洋地震网络主任华盛顿大学教授托宾表示，西雅图和波特兰没有像洛杉矶或者三藩市一样做好防震准备，而洛杉矶、三藩市没办法和台湾相提并论。加州大学教授华内士分析认为，台湾今次强震之后倾斜的建筑似乎都发生在老旧的5至10层楼高混凝土建筑物当中，大部分位于街角，而且一楼改装成商业设施。这样一来，一楼结构就会相对比较弱，所以受损。华莱士指出，台湾高层建筑的防震能力令人赞叹，特别是101大楼。华莱士表示，921地震后1个星期，他飞往台湾协助勘察灾后的桥梁。在跟着下来的几年入边，台湾评估和改造了学校建筑，维修有倒塌风险的古老建筑，这个同南加州进行的防震工作相同，但是台湾无疑做得更加有效果，美国很多西海岸地区没办法相比。华盛顿大学台籍地质学家赖聚恒透露，921大地震的时候他才11岁，在台北住处从床上差点被震了下来。之后台湾开始重视地震风险，制定了新的建筑防震法规。 赖聚恒话：规模 7.3 级嘅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罹难，今次7.2级强震只有9个人遇难，呢个就系台湾防震嘅进步。新闻网站政客4月3日报道，由李嘉诚、和记黄埔控制的波兰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因为去年拒绝给为乌克兰提供物资的美国军舰停靠，正受到波兰当局的密切关注。报道指出，一月欧洲议会通过议案，强调欧盟对外国投资开放战略港口的风险。上个月，波兰议会讨论了保护波兰海域基础设施问题。有议员透露，议会将要求政府将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正式确定为关键基础设施，届时和记黄埔必须报告它的安全行动，但不会影响这个港口和平时期的业务运作。波兰学者斯坦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已经被赤化，和记黄埔控制的港口拒绝美军拍岸一事，促使波兰政府审视中国等独裁国家带来的风险问题。斯坦说，以前还会觉得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不过港版国安法23条立法之后，香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司法独立，香港已经完全代表共产党了，所谓的港商完全就是中资。李嘉诚的那间公司不被北约的军舰停靠，经过这件事，波兰政府也会增加对来自独裁国家公司的戒心。如果今次立法会讨论通过针对这些策略性质的基本设施严加管控，限制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投资，这个会增加我们国家的安全。格丁尼亚集装箱码头位于格丁尼亚港口，这个港口是波兰第一大港，也是波罗的海第二大港。俄乌战争期间，格丁尼亚港是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向乌克兰中转设备的重要港口。丹麦物流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主要航运公司正在将货物从香港转到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并将香港从转口港名单中剔除。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行政总裁德里4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失去转口港地位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香港的国际政治地位已经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德里说，香港享有特殊地位，因为香港是一个半独立自主的地方。随着中共逐渐干预，香港已经不再独立自主，所以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侵蚀，这个都对香港不利。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深水港口，好像印尼、新加坡和马尼拉，将代替香港成为重要的受益者。除了经营环境转变，德里认为美国科技禁运亦影响了香港作为中国货物转口港的角色。他分析说，香港曾经拥有大量集成电路进出口量，这些集成电路运到中国，然后从这些大陆的公司经由香港运回去世界各地。美国取消香港优惠待遇，严重影响这些货物的运输，然后从川普政府开始征收关税，这个都令到情况变得更差。另外，著名航运公司马士基和黑伯罗德将从2025年2月开始合并旗下部分船队，全球航运联盟再次重组，这个表示未来货物将改道至东南亚。有美国业内人士指出，这个发展将重创香港物流业。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上个月承认，香港货柜码头情况严峻，由排名前列已经跌至榜尾。两个月前，葵青九号货柜码头已经完全闲置。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连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丹麦海道大贝尔特海峡4日宣布紧急关闭，禁止通行。丹麦海军解释说，由于鱼叉导弹发射器出现故障，所以整个海域的海空交通被迫全面中断。丹麦军方说明，一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的发射器出现故障，没办法关闭，存在导弹被发射并飞行几公里远的可能。进入大贝尔特海峡水域的船只有可能被导弹击中。 根据海事通告记录，丹麦海军正在这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俄国和欧洲邻国关系极度紧张之后，波罗的海成为可能引爆北约和俄国正面战争的热点。丹麦等国家都不断提高警戒，加强演习。以旦事件再度凸显，目前多个地区开战，令到全球重要商业水道随时可能遭遇措手不及的问题。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